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又是我路上的光，又是我路上。
各位观众您好，我是赖建国，很荣幸跟大家在一起来看圣经里面最重要的一卷书，就是出埃及记。今天我们继续来看出埃及记第一章的后半段。上一次我们讲到出埃及记第一章前半段，一方面是看到上帝的赐福，以色列在埃及那边能够生养众多，遍满那地，但另外一方面呢，看到他们的人数增多，也招来了埃及法老的遗迹。埃及的法老怕这些以色列人当他们国家遭遇战争的时候，就会跟他们的仇敌联合起来，甚至离开埃及，所以他就用苦工来迫害这些以色列人，要他们用泥来做砖，建造两座基货城，一座是比东，一座是兰塞。但是以色列人越做苦工，越做迫害，他们却人数越发的增加，所以这个法老他的计谋并没有得逞，反而让以色列人更加得到上帝的祝福。所以你看到在这个背后里边有很多很多上帝的赐福在中间。我们接下来要看到的，以色列人他们再遭受到法老另外两个计谋的迫害，反而更多得着上帝的赐福。所以法老三重的迫害，就让我们看到在背后里边以色列人得到三重的祝福，也有一群妇女他们用三重的巧计来破坏了法老的三重的计谋。法老的第一重计谋是用苦工来破坏以色列人，第二重计谋是用产婆来杀害以色列男婴，第三重计谋呢更是明目张胆的号召全国的人一起来参与，把以色列男孩丢入到尼罗河里边。但这三个计谋在一些妇女的反对之下，这些计谋都一个一个的被破坏掉。那我们现在在这边看出埃及第一章十五节到第二十二节，这边记载法老的第二个跟第三个计谋，这个比第一个计谋更加的阴狠毒辣。他的目的不再只是压榨以色列人的劳力，更是要灭绝他们种族的性命。起先他还遮遮掩掩的叫这些产婆来私下里面告诉他们说，你们去暗暗的把这些以色列的生下来的男孩就给杀掉。但是后来呢，发现到这样的计谋没有办法成功，他就明目张胆的叫全国的人一起来杀害以色列人，所以让整个的埃及人都一起变成一个共犯的结构，整个国家的力量在那边迫害以色列这一个蒙上帝赐福的种族。所以整个的国家百姓一起来参与这个泯灭人性的勾当，这在人类历史上面是一个最大的羞耻。所以这段故事从古以来就不断的受到许多人的讨论，最常被提出来的有几方面的问题。第一个呢，就是文学的问题。这段和前一段一样，里面充满了反讽。法老跟收生婆的对话充满了机智，但是呢，也不得不令人为这些收生婆捏一把冷汗。还有在经文里面，法老假设埃及人跟希伯来人是有差异的，这个差异后来被收生婆利用，宣称希伯来的妇人他们的体力较埃及人的妇人更加的好，更加容易很快的就生产了。这个回答也让法老显出来他的错误，因为他假设妇女比男人更容易听话，但是没有想到呢，就是这些妇女来破坏法老的计谋。第二是伦理的问题，就是常常被人提出来的，收生婆说谎为什么却得到上帝的赐福，给他们建立家室呢？ 第三个常常被提出来的问题就是神学方面的问题。那我们注意到在出埃及第一章跟第二章里面，妇女跟男人他们的角色好像是刚好调换。男人呢，他们在被压迫的当中，这个妇女反而是扮演了拯救的角色。上帝用这些妇女来施行拯救，这个好像是在整个救赎历史上面一个让人感到最特别的事情。那我们首先就来看到这两个希伯来的收生婆。古时候产房是男人的禁地，接生是妇女的工作，所以在产妇分娩的时候需要有这两个收生婆来给他们帮助，替婴儿剪断脐带，洗涤婴孩，用盐抹在婴儿的全身，用布来包裹起来，然后婴儿出生了，这个好消息呢就传遍了整个的家庭，特别是传给他的父亲。圣经里面提到接生婆，他们是得蒙上帝的赐福的。不过你看到呢，按常理来讲，只有两个接生婆为以色列那么多的人来接生，好像是不太合乎常理的。所以有些人猜测，这两个接生婆呢，或许不是担负所有的工作，而是他们是主管这方面的事情的。另外有些人以为这两个接生婆可能不是以色列人，不是希伯来人，而是埃及人。如果这样子的话呢，这两个埃及的接生婆他们竟然反对他们的法老王，那这样子的这个反对力量显出来意义就更大。不过我们从文法上面来看呢，这两个接生婆大概应该还是希伯来人才对。什么是希伯来人呢？希伯来人在圣经里面呢其实都是外国人用来称呼以色列人的，或者是以色列人面对外国人的时候自称说我们是希伯来人。以色列人自称呢，他们是绝对不说我们是希伯来人，反而说我们是以色列人。研究希伯来人的这个名称的话呢，有几点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第一个，注意到它的字根的意思呢，就是越过，从这边越过到另外一边，好像说他们最早的时候用法呢，就是以色列人祖先亚伯拉罕他的父亲他拉是在大河的那一边居住的，在大河的东边居住，但是上帝带领他越过大河进入到应许之地，亚伯拉罕来到了应许之地，那这个是越过，所以他们是越过那个河的人。第二个讲到衍生出来的这个希伯来人呢，他最常用到的地方都是当以色列人跟这些外国人在交谈的时候，或者外国人怎么样来称呼他。比如说约瑟被卖到埃及，那他的主人波迪拔就收留他做家里面的奴隶，派他做整个家里面的管家，而家里面的人呢，特别是波迪拔的妻子称呼约瑟就是那一个希伯来人，因为他是从别的国家被转卖到这个地方来的人，称呼他是希伯来人。约拿这个先知在面对外邦的这些船上的人的时候呢，他自称说我是一个希伯来人，那别人就知道他是哪一个种族的人。使用场合大概都是在这一类啊，跟外国人接触的里面，所以有的时候呢，不但是一个种族上面的区别，还有一点轻贱的一个含义在里面。所以像波迪拔妻子说约瑟是那个希伯来人，他欺负我，那约拿面对别人的时候有点委屈才会讲到说我是一个希伯来人，但在自己国家里边呢，他们都自称我们是上帝的选民，我们是以色列人。这两个收生婆在圣经里面呢特别记载他们的名字，一个叫做施弗拉，一个叫做普阿。那我觉得很有意思，施弗拉的名字呢意思就是美丽，这个美丽呢在新约里面也有一个人有同样的名字，这是记载在使徒行传里面讲到有亚拿尼亚还有撒菲拉这对夫妻呢，他们也是在使徒的教会里面，不过他们同心欺骗使徒，欺哄圣灵， 就被上帝就击杀死掉了，那是比较可惜的事情了。不过那个撒菲拉这个名字啊，是希腊文的名字，在希伯来文呢就是施弗拉，意思都是一样，就是美丽的意思。另外还有一个谢森伯的名字呢叫做普阿，普阿的名字呢意思就是光辉。所以你看到这两个谢森伯呢，一个叫做美丽，一个叫做光辉，他们的名字永远就留名在青史上面。相反的呢，那个要来迫害以色列人的法老，我们到今天也不知道他到底叫做什么名字，因为他的名字在圣经里面不重要，在上帝的生命册里面也没有被记载。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另外注意到一个字啊，就是儿子跟女儿。因为法老就说，对这两个收生婆就讲，你们去看看，如果生下来是男孩是儿子，就要把他给灭掉，如果生下来是女孩就存留他的性命。可是你看到在这两章经文里面呢，出埃及记的第一章跟第二章里面，就是特别记载这些儿子跟这些女儿很不一样的地方。以色列十二个儿子下埃及，结果呢他们虽然生养众多，却受到埃及人的迫害，他们的迫害无力自救，反倒是在这个故事当中就记载是这些女儿得到了拯救。女儿或这些妇女在拯救以色列人的事情上面就显出他们的力量出来。有十二个儿子他们受到迫害，但是有十二个妇女他们的名字特别被在这个地方被记载下来，说明他们参与在整个拯救的工作。你看到在这里面呢，一共提到哪一些妇女的名字啊？迫害啊，就是当法老要来迫害以色列人的时候，结果呢，这些妇女挺身而出，破坏了法老的计谋。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施弗拉跟普阿，这两个看起来应该是最地位卑微的妇女，他们破坏法老的计谋。再来就是摩西的母亲，后来我们知道她的名字叫做约基别。再有呢，就是摩西的姐姐，我们晓得她的名字叫做米利暗。还有就是法老的女儿，虽然我们不知道她的名字，但是她也破坏法老的计谋。还有就是在第二章里面看到叶特罗这个米甸祭司他的七个女儿，中间有一个呢就是希波拉。所以这十二个妇女他们在整个以色列人得救的事工上面好像特别显出他们的力量出来。所以在这个出埃及第一章跟第二章里面呢，讲到这个儿子以及讲到这些女儿，好像刚好就是一个很强烈的对比。连摩西呢，摩西虽然讲起来后来就是以色列人的救星啊，上帝借着他来拯救以色列人，但是呢在第一章跟第二章里面他一点都没有办法来救自己，反而是被这些妇女给拯救的。在这个第一章到第二章里面，我们大概最大的一个问题啊，常常被人家提出来的就是接生婆他们说谎，为什么上帝会赐福给他们呢？难道上帝就喜欢人说谎吗？这绝对不会的。因为圣经里面讲到说，说谎乃是出于撒旦，撒旦魔鬼是说谎之人的父。那么人说谎怎么会得到上帝赐福呢？这个在这个经文里面有一些线索值得我们来思想里面重要的题目。第一个呢，就是有些人说这些接生婆没有说谎，他们是真正的讲出实情。当他们进入到这些希伯来人家庭里面的时候，他们是被召唤去接生，可是希伯来妇人呢身强力壮，很快的就生出孩子出来了。但是经文里面呢明明讲到不是这样子的，经文里面讲到说是这些收生婆他们故意存留这些以色列男孩子的性命，所以他们用谎言来搪塞法老，他们用谎话法老呢没有再继续多追究他们，这反倒是让我们感到很奇怪的事情。其实你想呢，这些收生婆他们跟法老说，那些希伯来妇人他们的身体呢跟埃及人不一样，这些希伯来妇人比较强壮， 我们还没有到的时候，他们就已经生了。这个连小孩子都知道不会是真的。像法老呢，那样子精明能干的人，只要是再用一点点办法，马上就会让这些谎言就被拆穿的。不过稀奇的就是，法老呢没有再继续追究，反而就打发他们走了。可见呢，法老也自知理亏，他做的是一件见不得人的一个阴谋勾当。所以当这些产婆不愿意这样来做的时候，法老也是拿他们没有办法。再有呢，这样我们就面对这个问题，这些收生婆他们说谎，为什么上帝还赐福给他们呢？在教会历史上面啊，就有一些不同的解说了。好比说奥古斯丁就反对任何的谎言，所以他你看，他说你看这些收生婆，他们原本应该是得到天上的奖赏的，结果上帝呢把这天上的奖赏就降为这个地上的奖赏，属地的补偿，只是给他们建立地上的家室。不，这样讲法我觉得有点太失不够厚道啊。再有呢，那个阿奎那这些人呢，就用这段经文来讨论谎言。加尔文也讲到说，这些接生父的谎言，他们是得罪了上帝。马丁路德呢，从基督论的角度来解释出埃及记，所以从基督徒受逼迫的角度来看这一章，他就觉得说，接生婆他们说谎是在这个危急的情况之下，这是情有可原。那么我们在前面已经讲过，接生婆是主动的存留以色列男孩子的性命的，他们对法老所言其实并非实情，法老其实很容易就可以把他们的谎言就可以拆穿。但是我们要讲到说，为什么上帝没有跟他们计较，而这些收生婆他们这样做的理由是什么呢？因为在伦理学上面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一个伦理原则的优先性。当两个伦理原则我们在那边做选择的时候，我只能做一个决定，而这个决定呢是遵从一个原则，却是会违反另外一个原则，那么我就要看说这两个原则哪一个是更加重要，那它的优先性就胜过另外一个原则。举个例子说，我们大家都晓得说我们要遵守交通规则，走路的时候呢，或者开车的时候，碰见绿灯就可以行，碰见红灯就要停。可是你看到这些救护车或者消防车，当他们去救命或者去救火的时候，他就可以不受这个样的限制，碰到红灯他还是可以照样就可以直直的就可以冲过去，而其他所有的车辆呢，听到这些警笛的声音反倒要让他们先行。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去救命，他们是去救火，所以这个原则的优先性就胜过了另外一般这个遵守道路的交通的规则优先性。所以我们要选择具有较高优先位阶的伦理原则，暂时违反较低的优先位阶的伦理原则。所以你看犹太人呢，他们讲到十诫，十诫当然是位阶最高的这个伦理原则，看在十条诫命里面有没有哪些比较高，哪一些比较低，那哪一些是绝对不可以违反，哪一些呢为了遵守另外的原则我们是可以稍微暂时违反它一下呢？犹太人就提到几个，第一，不可以敬拜别的神，不可以犯奸淫，还有呢不可以杀人等等。那这些原则呢是远远高过其他这些原则的。那么我们为了要单单敬拜这位独一的真神，或者是为了要保存人的性命，或者不可以犯奸淫等等，那我们暂时违反其他的一些规定，那这是上帝是可以原谅。所以这些希伯来妇人周生婆，他们为了要保存以色列男孩子的性命，他们向法老说谎，而且那个是在一个情况危急的情况之下讲的，上帝呢是会原谅他们的。还有人呢就讲到法老的命令本来就是不合理，像这样子非理性的政权没有资格 得到他所要求的实情。甚至有人讲到说，这是类似一个战争的状态，在战争的状态之下呢，兵不厌诈，收真婆向法老撒谎，并无损于当事人的人格。当然在中南美洲里面也有人这样讲了，像这种一个弱势的人向那些比较强权的人说谎，是用他们的机智巧智来胜过他，这是一种弱势团体向强势者取胜的一种手法。那我个人呢，比较赞成我们是用伦理学上面的优先适用的原则，用这样子一点呢来讲这个收生婆他们说谎而竟然得到上帝的祝福，那这是可以暂时得到原谅。那么在这个危机情况之下，他说谎在事后呢也不需要过度的自己来责备自己，或者别人就苛责他说你为什么撒谎。我想这样子讲呢对他来说就是不太合适。举个例子来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德国的纳粹破坏这些犹太人，有好多的人呢他们就冒着生命的危险就藏匿这些的犹太人，他们可能藏在楼上的一个密室里边，或是藏在地窖里边。当这些德国的士兵纳粹的官员来问他们的时候，说你们有没有藏犹太人在你们家里面，他们说什么呢？如果他们说我们就要说实话，这些犹太人就要被抓走，他们就要被处死。但是如果说他们说谎言说没有，在这个家里面没有这些犹太人，那这些犹太人的性命可能就可以保存。所以今天在耶路撒冷，在以色列政府里面呢，他们就特别颁发奖状给这些冒着自己生命的危险来藏匿犹太人保存他们性命的人。我们在前几年看到有一部电影《辛德勒的名单》，辛德勒呢其实并不是一个人格非常高尚的人，但是当他看到有德国的军队纳粹的官员在那边要迫害这些犹太人的时候，他里面的良心发现，他就特别来用自己的方法自己的能力来保存这些犹太人的性命。所以后来以色列的政府也有特别颁发奖状给他，称他是一个义人。这样子的义人呢，包括在后来的我们看到有这个挪威那边的有国王，他也保护这些犹太人。上帝赐福给这两个收生婆，我们注意到呢，重点不是在因为他们说谎，而是在他们相信上帝，他们敬畏上帝，存留以色列男孩的性命。这也是讲到他们在那边尊重上帝创造的主权，上帝设立的宇宙中间的生命的秩序。因为这样子的缘故呢，上帝也就为他们来建立家室，让他们可以产生后代。所以敬畏上帝也是圣经里面特别讲到人对上帝应当有的正确的态度，按神之所示为是，按神之所非为非。以色列人能够蒙神赐福，生养众多，遍满地面，这是上帝的赐福。法老用各种的方法要来拦阻，终究是不能够成功的。他要破坏上帝创造的秩序，但是首先上帝却要来破坏他。这段里面我们刚刚提过，他没有提到法老的名号，反而记载两个收生婆的名字。所以就人来看，这两个收生婆都是微不足道的弱女子，法老呢却是显赫的大君王。可是在上帝的眼光里面，只有这些存心敬畏上帝的人，他们的名字才是真正永远被纪念下，被记载在上帝的生命里面。他们冒着自己的生命的危险来存留以色列男孩子的性命，而他们自己呢，他们的生命也因为上帝为他们建立家室，他们能够生养儿女，他们自己的生命也借着这些儿女孙辈就能够继续不断的延续下来。尼罗河最后我们看到呢，就是上帝在那个地方显示出他自己拯救的一个技巧，这里面充满了讽刺的。尼罗河在埃及那边 原本是代表生命的象征，可是法老竟然要这些埃及人跟他成为共犯，而且是整个国家变成共犯的结构，要来把以色列的男孩都丢在尼罗河里面。这个原本是赐给他们生命的河，竟然变成灭命的河，这是违反自然的。所以上帝看到这样子的方法呢，法老的计谋终究不能够成功。而且等一下我们会看到，在下一次的讲解里面，我们看出埃及记的第二章，讲到直接来反对法老这样子一个惨无人道的计谋的，首当其冲的就是他的女儿，这个法老的公主，他就来拯救了摩西。而这个摩西呢，就在这样子的拯救当中得蒙保守，成为以色列人后来的救星。你看在这样的故事里面不是充满了反讽吗？虽然在这个出埃及记第一章第二章里面我们没有看到上帝讲任何的话，可是在每一件事情的背后却看到上帝隐藏在其中的恩典的作为。苦难呢，在这边我们看到他叫人谦卑，发现过去所夸耀的原来是那样子的虚浮，一向所医治的原来是那样子的脆弱不堪一击。但是苦难叫人深思，究竟人生里面最珍贵的是什么，最值得追求的是什么。许多人经过了苦难，发现最珍惜的就是家人，就是爱跟上帝。上帝赐给我们生命，让我们虽然经过苦难，仍然可以得着上帝赐给我们的属灵的福气。愿神借着今天的这样子的讲解，能够让我们从中间得到很大的祝福。我们今天到这边，谢谢大家。
让我们等耶和华的山，等向我们真理殿。